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是我们一系列的四个讲座的最后一堂，就是与神同行的最后的一堂。我愿意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跟您做一个温习。与神同行就是神造人的目的，所以人生的目的就是与造我们的主同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而且呢，与神同行的时候呢，要荣耀他。第二就是说，与神同行需要用两个工具与神同行。第一个工具呢，就是我们要用神的形象样式与神同行。我们不能够发脾气与神同行，我们不能够撒谎与神同行，我们不能够有色情的思念与神同行。而且我们必须用灵与神同行，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就有跟他有灵的相交了。那么第三课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与神同行是需要付代价的，因为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要准备好，因为当我们越要走在主的真道上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那个困难就越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里头的王要跟我们作对，我们要胜过他，要跟他有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凡是战争的时候必须付上代价，这是与神同行必须要注意的三个重要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讲什么呢？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与神同行的时候呢，我们有四个得着啊，这四方面呢是与神同行当中啊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呢，我盼望在你跟我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把这几方面呢注意一下子啊。我今天是最后的一课了，所以呢，盼望在这个最后的一课方面呢，我们仍然是靠着主的恩典好好的思想一下主自己的话语。我就把这个与神同行许多的果子当中的四个最重要的果子跟您清清楚楚的分享一下。我们所分享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乃是从圣经的话语里头看得清楚。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我们与神同行的四个得着啊。第一个得着是什么呢？就是得救。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1节啊，请你恭敬的把哥罗西书打开啊，看他的第一章第21节。他怎么说呢？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头与他为敌啊。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本相。其实一个人与神同行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必须从神的仇敌这个地位上变成神的儿女，才可以与神同行。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照着我们生下来的本相，我们是神的仇敌。看看我们所做的事儿，看看我们所想的意念， 看看我们所讲的话，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今天已经被带进入他的国度当中，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同行。那么第二方面，你就会问我了，你怎么知道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呢？这个我相信我经常讲的几段的经文当中，这一节的经文是相当容易记着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二节。我常对弟兄姊妹说，记着1:12，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信主之后就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信主了，他呢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撒旦魔鬼恨我们入骨，因为我们是从他的那个权柄里头脱出来，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今天是与撒旦魔鬼为仇敌的。得救这一方面呢，还有第三个小点呢，就是与神同行，以神为乐啊。这一点呢，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跟十一节里头讲得很清楚，请你看看罗马书啊，第五章第十跟十一节，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哎，这里头就是说我们是得救的人，与神同行，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里头，耶稣基督一再的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现在先把第一个得着告诉你，一个人与神同行的时候，他必定会得救的。因为什么呢？神不能够与他的仇敌同行，神不能够与那些不信主的人同行，他要跟他的儿女同行。那么他的儿女是什么呢？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得着的与神同行的第一个大的果子就是得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或者是说你正在这方面思想，请听我的劝告，人得救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规定，不要再等候。假如有什么需要的话呢，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呢，我欢迎你写信给我，或者是甚至于在电脑上给我们良友电台来一个电脑，问一切的问题都行，我愿意尽我的本分，尽我的能力给你一个回答。可能你今天的问题就是我当天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些问题也说不定。那么既然如此呢，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
诗篇19:8，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良苑讲台
第二个得到是什么呢？就是得胜。那刚才呢，我们是得救，现在呢，我们是得胜。人没有法子靠着自己的力量过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所以呢，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头呢，就有一大段的描述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我相信呢，你也一定念过了。有些人呢，甚至于觉得那一段的描述呢，是不应该摆在罗马书里头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一段的描述非常的亲切，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嘛。你看，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善的律。但我觉得肢体当中另外有一个律，就是一个力量啊，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这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他的心声，他的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常问一些基督徒，我说请问有哪一个基督徒不犯罪的，请举手。我看没有。因为我们今天一方面有属灵的生命，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另外的一方面还是有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这个肉体的生命一直在我们里头，要求我们跟随魔鬼，跟随魔鬼。但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就叫我们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家。所以我们里头也是一个战争，但是呢我们一定会得胜的。请看第25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那么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律就是一种势力的意思，就是说我里头有一个力量拉我去犯罪，但是另外的一个力量拉我到神的家里头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千万不要因为人的失败我们就说他不得救。得救不是因为行为，得救是恩典啊，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但是得胜呢，就要靠神才可以得胜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尽的一个本分啊。所以刚才所说的就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时刻靠主，过一个得胜而且丰盛的生活。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啊，约翰福音第十章就是讲到羊篇啊，就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羊了。那么然后呢，他的第十节主耶稣这样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难道一个失败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不是，只有那些得胜的生命才是丰盛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是要叫他们得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说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一个人到非洲去传福音，他呢一直以来呢就替那些非洲人呢翻译圣经呢。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字，这个字叫做信，信靠的信。很难找到一个字叫做信去做他的翻译。正在苦苦思想之际，忽然间呢有一个非洲人进来，他刚从田里头回来，一身臭汗，而且呢疲劳的不得了。他一进屋子呢就往他那个藤椅子上一摔，摔下去整个身体躺在那个藤椅子里头。然后他就说哎呀好舒服啊。哎，这个人呢一看这个非洲人所做的事儿，他就立刻想起来，原来什么叫做信靠。信靠就是把自己摔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头，完全的依靠他。这就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第一，我们得救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儿。但是呢得救之后呢，第二我们就要过一个丰盛的生活，这是需要呢付代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每天早上起来先见神然后见人呢？为什么我要先听神的话才听人的话呢？为什么我要先对神讲话我才对人讲话呢？就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吧？ 假如我们大家每天都是这样的时候，请问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丰满呢？
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良苑讲台
第三个就是叫做得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是那个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整天在圣殿里头献祭，原因很简单，他们把那个牛羊带到圣殿里头，然后杀了交给祭司，祭司把它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之上的火里头，于是火呢就把这个祭牲完全的烧光。但是在他还没有放上去之前，他先要这个人呢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祷告，把他的得罪神的地方，把他心里头的罪疚感，把他离开神的地方完全交在这个牲畜的身上，然后这个牲畜呢把他的罪带到祭坛之上烧光。换句话说呢，他就得赎了。主耶稣的祭坛就是十字架，主耶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为我们赎罪的。所以我们今天把自己好好的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把自己好好的放在主耶稣的手里，就是要把我们的罪靠在这个祭坛之上，把我们烧光，让我们的罪远远的离开我们。耶稣基督的确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的罪也不可以控制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害怕。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一个根据。但是呢，整个救恩来讲呢，对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过程。开头的时候呢，是我们先看见自己有罪，然后呢，我们就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得救了。然后第三呢，我们就每天在主的面前努力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还有那个肉体的罪跟那个肉体的生命在那儿，所以呢，我们其实是每天在打仗的。一直到将来耶稣基督回来了，他先在半空当中，然后呢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接到他的怀抱里，接到他的怀抱当中呢，那与我们同在了。那么他怎么样把我们接到他的怀抱里头呢？不是把我们现在这个生命的身体接到他的怀抱当中，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先要身体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才可以到主耶稣那儿跟他一块儿。我们也知道呢，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了，他那个复活之后的身体呢，跟他在地上从前的那个身体是不一样的。那个身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呢？那个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看一段很重要的圣经，你就不会忘了我今天所讲的话。请你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5章，15章的50节，哎，这个很容易记啊，15、50，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呀，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那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里头讲什么？讲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号筒吹响了，我们就要去见他。但是首先我们这个身体是要改变的，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就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会坏的身体就变成一个不会坏的身体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到主的荣耀里头与他同行，一直到永远啊。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得赎了啊，就是救赎的赎啊。那第一我们讲到得救，第二我们讲到得胜，第三呢我们讲到得赎，现在呢我们还没有得赎，我们正在等候耶稣基督回来啊，就等候得赎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第三点我要告诉你的地方。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现在我们讲最后的一点，请你跟我看一看，有一段非常美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呢，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7到第8节了，7、8两节。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第7跟第8节。这个地方呢，我可以说是保罗他的生命里头那个进入永恒里头那个颂歌，非常荣美的诗歌。那保罗他怎么说的呢？提摩太后书第4章7跟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保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主，这个地方是保罗他生命最后最后的时候所写的。我们在前面的地方，保罗不是在第6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就是说他也知道他要被砍头了，所以呢他就讲了下边的颂歌，唱出了他生命当中最荣耀的殉道的颂歌。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仗我打完了，那个路我跑完了，那个道我已经信完了，守住了，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有一天都要交账，到交账的时候我们都得到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第一是得救，第二是得胜，第三是得赎，就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身体改变啊。第四是得什么？请你告诉我，第四就是得奖赏。有人说，哎，我又不是为了奖赏信主的啊，我才不需要那个冠冕呢。这些人讲这种话呢，是他们轻看了冠冕，因为这冠冕不是我们自己去弄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要。第二呢，就是他轻看的是物质的冠冕，但是这里头呢，是一个属灵的、美好的、荣耀的冠冕。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一定是非常荣耀的、非常美丽的，而且呢到那个时候呢是人人都觉得非常非常好的冠冕。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将来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你见他面的时候，他是给你责备呢，还是给你冠冕呢？有一些人他们是紧紧得救的，我知道，所以圣经说那些人就好像从火里头抽出来的一根柴，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差不多烧掉了，勉强得救了。所以呢，我盼望你不要选他，你要付生命的代价，过一个丰盛的生活。而且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你要亲自的与他同在。我不知道上一课里头你有没有听我那个见证，就是我不买报纸的那个赌博用的报纸的啊那一件事。我相信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一定向我招手，他说来来来，你这个不买报纸的人，来跟我一块进里头吃饭。我感谢主了，我在等候主耶稣回来。虽然这个世界在改变，而且呢改变得很快，你看现在的世界的天气天天不一样，是吧？应该暖的日子它冷，应该冷的地方它热。哎，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厉害。我们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说，今年华北天津北京没下雪呢。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做瑞雪丰年，不下雪不是一件好事，那些雪都下到华南来了。到底这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颠颠倒倒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可靠的世界。我们的主耶稣一定在荣耀当中回来，他答应了门徒多少次他一定要回来呢？所以他不能够不回来，我们正在等候他回来。但是现在我们正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想我们应该努力的每天的与主同行，好不好？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再一次把一切的感恩都交给他，让我们好好的走在主的真道上。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